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
就在过去不够十日的时间，北京连续出拳打出重锤。4月2号，天网2026行动正式启动，央行和中共公安部联手围剿离岸公司以及地下钱庄。3月31号，彭博社独家爆料，多地税务局已经对超级富豪的境外信托发起致命一击。4月3号，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官宣落马。4月7号，江苏省内部通知函流出，要求运营商对违规跨境连线即时切断，无预警，无整改期。这几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绝对不是巧合的。中共正在用锁钱、锁人、锁网这三把锁，将最后的出海通道一次性彻底地封死。那这一切的背后呢，是2027年21大还未召开，内部权斗却已经提前进入最血腥的白热化阶段了。马兴瑞的落马只不过是这一场暗战中最新亦都是最刺眼的重磅炸弹。4月2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通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正式宣布启动天网2026行动。其中最核心、最狠的一项呢，就是由中国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今次啊，天网行动锁定的只有两个目标：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讲得再直白一点，他不是在追人，而是追钱，追那些已经转移到境外，在法律上看落同中国大陆切割干净的那一部分钱。我们先来看看以往中国这些富豪究竟是怎样将钱送出去的呢？最常见、最标准的做法是这样的，在英属维京群岛或者开曼群岛注册一家空壳公司。这家空壳公司在香港开设银行账户，接收来自大陆的资金，然后呢，再从香港转向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家族信托或者是房地产。整个链条在法律形式上干净到近乎完美的。看落完全是合规的跨境投资，和任何个人财产都没什么直接的关联。这一套运作在过去20年当中几乎成了中国富豪的标准财富出海模板。从普通富豪到厅局级官员，从民营企业老细到国家企业高管，几乎冇人唔使用。佢隐蔽干净，令到啲资金睇落彻底同个人切割。咁而家呢，天网2026要做嘅事就系彻底穿透呢一层结构。北京今次系三管齐下，第一，外汇管制大幅升级。对跨境汇款的真实受益人追踪精度被推到极致，过去只是看钱从哪个账户出，现在要一路追到账户背后最终受益的那个人是哪个。第二，将地下钱庄作为重点突破口，因为大量资金转移根本不会走正规银行，而是通过对敲完成，即是说你在大陆存人民币，我在境外将等值外币交给你的家人，资金本身从未出境，但是财富就早已转移完成。现在北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最隐蔽的影子管道彻底打烂。第三，亦是最攞命的一点，强迫香港配合。天网行动能不能够真正穿透离岸架构，香港是关键中的关键。2025年之后，香港的金融监管已经实质性向大陆反洗钱标准全面靠拢。BVI 公司在香港银行的账户现在随时可能被要求提交最终受益人的资料。那这个根本上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政权如果只是想打几个外逃的官员，根本不需要动用这样规模的系统性行动。天网2026释放出真正的信号只有一个，北京已经非常清楚出逃的规模大到令他感到恐惧， 他亦都非常清楚，单是靠边境管控和收缴护照已经完全挡不住钱，所以他必须要从源头开始堵截。就在天网行动启动的前两日，3月31号，彭博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报道，江苏、深圳、上海等多地税务部门已经对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离岸信托展开了一场毫不留情的全面清查。他们要求实际受益人必须详细申报每一笔股息收入、每一笔股份处置收益，甚至要追溯过去2到3年，按20%的税率强制补税，并处以重罚。这一招比天网行动更加拿命啊！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境外信托了。简单来说，当你将资产转移入信托之后，这些资产在形式上不再属于个人，它们属于信托这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是由专业的受托人持有和管理的。那最终的受益人可以是你的子女或者后代。对于任何试图冻结追缴你个人财产的行动来说，信托就是一道看落是牢不可破的法律防火墙。因为法律上你是没有这些资产的，你的债权人、诉讼对手甚至是某些政府部门很难直接对信托内的财产动手。这种资产隔离和跨代传承的设计在 BVI、 开曼等离岸司法管辖区曾经是极其强大的。它不单止可以保护资产免受商业风险、离婚分割或者诉讼，还能够实现私隐保护和税务规划。所以在过去20多年当中，它几乎成了中国顶层富豪最喜欢的财富堡垒，尤其是用来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离岸信托，更加是红筹港股背后的标准配置。怎知中共现在以税收的形式要这些富豪呕出来，即意味着过去很多只要放在信托就安全的财富，现在既要面对通道被彻底堵死，又要面对收益被强行追索征税。这一招和天网行动形成了最拿命的税加刑双杀，对顶层富豪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北京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不理你的钱藏在哪一个岛、哪家信托公司的名下，只要你这个人还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你的财富就始终在我的射程之内。如果说钱已经越来越难汇出去，你可能还会心存幻想，那我个人至少还走得甩啩。其实中国的护照管控并不是2026年才开始的，但是到了今年呢，它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管控的对象从原本主要针对官员群体开始迅速地蔓延到了普通人。这个升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2022年到2024年的第一阶段是集中管理阶段。那时的管控主要封锁体制内的敏感岗位人员，包括掌握核心机密的科研人员、中高级别官员和央企高管。他们的护照被统一收缴到单位保管，出境必须要层层申请审批。到了2025年的第二阶段，随着多宗厅局级官员以出差或者家属探亲为名，在第三国滞留不归的个案不断增多，边境审查开始急剧升级。系统中一旦被标记为高风险人员，哪怕是持有有效护照，亦都有可能在机场被突然拦截，接受长时间的盘问，甚至直接被限制登机。到了2026年，第三阶段就来了。退休干部想出国看看子女，亦要好像在职那时一样签字、政审、层层报批。普通中产家庭计划带子女出国读书或者探亲，审批流程变得非常繁琐，甚至出现自愿上交护照的现象。回国后如果超过7日没有交回护照，可能面临多年禁出境的严厉处罚。这个已经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限制，而是将非必要不出境彻底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制度。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管控的范围已经开始向外探伸。部分持有海外长期居住权，甚至已经拥有外国国籍的企业主和海外华人，在回国探亲或者处理事务之后，竟然在边境被直接拦截。理由通常是涉及未完成的税务审查，或者和正在调查的人员存在关联。这个关联的定义在实际执行中可以广泛到几乎将任何人包括入去。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拿了外国护照就安全了。你不要以为你的子女在海外就可以彻底放心啊。有可能你只要回去大陆一次就再都走不掉了。不单止人出不去，连隔空联系亦要被彻底剪断。4月7日，传媒曝光的江苏省内部通知，要求运营商对违规跨境访问必须即时切断，无预警无整改期，监测方式已经升级到连线行为分析，这个是技术层面的硬切断。而在人的层面，封锁已经深深刺入体制内部的日常交往。从2026年初开始，全国公检法系统和部分政府部委向体制内人员下发一道内部指令，任何同境外人员的接触必须事先或事后向直属上级报备，情节严重者甚至要强制切断一切联系。这里所讲的境外人员根本不是什么间谍、境外媒体或者 NGO， 而是你在海外生活的老同学啦，移民去加拿大的表姐啦，在台湾的大学同班同学，或者在香港工作的堂弟。有报道记录了两则真实的个案。石家庄某公检法系统的体制内人士，他的大学同学从美国回国探亲，多次发信息邀请吃饭，他连续三次没有回复。后来同学又约好聚餐，他先是答应，临门一脚就突然缺席，打电话又不接，最后通过其他同学才间接知道，这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内部是有严格的纪律，和海外人士接触必须先向上级请示并进行审核，尤其是从美国回来的同学风险更高，所以他根本不够胆私底下见面。天津海关一名前任官员从澳洲回国之后，邀请曾经在海关共事的前同事见面，对方以工作繁忙为理由拒绝了饭局，却提出第二日可以去接子女在学校门口见。至于原因呢，对方给出的解释很简单，学校门口有监控摄像头，是公共场所，即使被看到亦能够说是偶遇，这样比较安全。这个正是全民反间谍体制最高效亦都最残酷的运作方式。他不需要监视每一个人，他只需要令每一个人主动去监视自己。总结上述的上锁行动，第一把锁锁钱，天网行动打离岸公司，打地下钱庄，反洗钱法修订穿透境外信托，香港配合大陆的外汇追踪体系，出海的钱越来越难出去，已经出去的钱越来越难收得住。第二把锁锁人，护照集中管理从官员蔓延到普通人。第三把锁是锁信息，体制内人员被迫切断和境外人员的联系，跨境连线被即时断网，全民反间谍举报体制制造自我审查，外面的信息入不来，里面的信息出不去，中间的人在这里主动切割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说锁钱、锁人、锁网是果，那因究竟在哪里呢？答案就在21大。4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官宣落马，这个是20届政治局在今届任期过半之后第三名落马的委员。之前已经有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何卫东等军方高层被查。习近平在20大结束之后短短3年多时间里面，清洗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之后任何一个时期。 他早已经不是普通的反腐，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毫不留情的权力清洗。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发生在2026年这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2026年是地方到中央换届的预热年。下半年31个省级党委将陆续换届，2027年秋天21大就要召开。马兴瑞的落马被视为21大前人事卡位战中最刺眼、最血腥的一记重拳。他既是习派清理隐患、止损的动作，亦都暴露了权力核心深处的极度不稳。同时，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据港有意长期连任，甚至是想做到90岁左右。这个意图已经在党内和太子党中引发了强烈的、几乎公开的围攻。前总理温家宝近期突然公开露面，更被视为改革派释放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权力斗争已经提前白热化到令人窒息。习派为了巩固权力，防止内部跳船和背叛，唯有使出最强硬的手段，将人、将钱、将资讯全部锁死。这个就是为什么短短10日之内，各种上锁的动作会同时出现。他们从来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21大前一场全面权力保卫战的必然延伸。习近平每一步棋看来都在加强控制、巩固权力，不过实际上都在令到他最恐惧的那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可挽回。人心正在加速流失，任何一把锁都无法锁住。各位观众朋友，好多谢你收看这一集的时局中华，我是林思明，我们下次再见。